历代志下第十至十三章。让我们翻到历代志下的第十章。以色列百姓在摩西带领下从埃及逃出，又在约书亚的领导下进入了神应许他们先祖亚伯拉罕、雅各的土地。他们在前一段时间里面呢，由士师带领，后来呢，他们要求撒母耳为他们指派或者告立一个君王。周围的各国都有王啊，他们也想由一个王来治理他们。神的目的呢，是要让以色列国成为地上独特的国家，一个神治的国家，一群由神所管理的子民。那么你或许会问呢，什么是人类政府的最高形式呢？很可能就是神治政府，旗下的人受到神的管理，但是呢，人们不再满足于神来治理了，他们呢，想要一个君王来带领他们打仗，受到他们的敬仰，带领这个国家。这样，当扫罗被告为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的时候，他们就从神治变成了独裁制。按照神的旨意，扫罗为王的时候要顺服神，这样呢，他就可以以神与百姓中间的中保的身份来治理百姓了。换句话说呢，他要与神同调，能够从神接受指示和方向，带领着这个国家走在神的道路上。这样呢，他就是神和百姓之间的中保。然而，扫罗骄傲自满，拒绝神的命令。他拒绝神，就是不将自己完全降服于神。那么神也就拒绝他为君王。扫罗的王朝也就随他而终。在扫罗之后呢，神另立了一位君王，就是大卫。神把他从羊皮衣服中，从牧羊人的地位上带到治理神子民的宝座上。大卫是追随神旨意的人，虽然他不是个完全人，他犯了可怕的罪，但是他的心一直在寻求神，寻求神的心意。神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。神应许大卫有一个统治者从他而出，并要永远为王，建立永远的国度。这意思呢，就是弥赛亚要从大卫而出。只要大卫的子孙追随主，大卫的子孙呢，就能永不停止地坐在宝座上。这是神与大卫所做的有条件的盟约。条件呢，就是大卫的子孙要不断地跟随主，只要他们遵守，大卫的子孙就会不断人地坐在宝座上。然而大卫的后代没有能够守住神的约，在西底家之后呢，再也没有王了。有个幻想故事说啊，耶利米与一个王子逃到了埃及，然后又到了英国，建立了那里的宗教社会。而从这个大卫的后裔就出了伊丽莎伯女王。所以呢，英国就是君主制，他们是以色列的一部分，他们有不列颠以色列的宗教系统，盎格鲁以色列民族也是以色列人。之后呢，他们说圣经有关以色列的预言都已经应验在美国、德国、丹麦、英国等等国家。但这是个传说呀，缺少事实根据呀。在大卫的统治下，这个王国蒙受祝福，因为大卫寻求神，神就祝福大卫，也祝福大卫的王国。大卫想要建殿， 建一个约柜的家，因为大卫自己呢住在美丽的宫殿里，可是约柜呢却放在帐篷里。可是呢，神却不让大卫成为圣殿的建造者，因为他是个战士，沾染了不少的血。但是他说，在那之后，我要兴起你的儿子，他要坐在这个宝座上，要为神建一个家。因此呢，大卫就张罗准备所有的建材，收集黄金、白银、铁、铜、木材、石料，然后呢，他就做了蓝图。当他传位给所罗门的时候，就给他计划了蓝图，并且鼓励他为神建一个家。而所罗门呢，建殿花了7年时间。历代志下的第一章告诉我们，大约有150个人在从事工作，他们在耶路撒冷建这个圣殿花费了好几百万，这是以今天的建筑成本来计算的。这是一个荣耀的日子，圣殿完工了，献殿的日子来临了，神荣耀的云彩降临的时候，神的荣光充满着圣殿。所罗门站在他建的外院的铜制平台上，向百姓宣告神的信实，然后呢就跪下来祷告，承认诸天尚且不能容下神。我们建这殿不是给你住的，我们建殿呢，好叫我们能在这里向你献祭。愿你的眼目永远眷顾此地，你的耳朵永远垂听从这里发出的祷告。他呢预见到人们会背离神的悲哀，其结果呢是影响到他们国家的生存，灾难会临到整个国家，自然灾害比如鼠疫啊，像恶劣的天气啊，干旱啊，以及被交在敌人手中战败被掳等等，这些种种的灾难临到都是由于百姓犯罪。他说，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，又回心转意承认你的名，在这殿里向你祈求祷告，求你从天上垂听拯救他们。神回答所罗门说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，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在献殿日，他们举行了盛大的献祭和庆祝，献上了成千的牺牲为祭。这一个大规模的庆祝，使得整个国家对神的意识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，上帝就成为民族生活的中心，这是何等的美好啊！但是呢，这却没有延续的太久。事实上，所罗门本人，他在死前就已经开始敬拜别神了，他违背了神的指示，神的律法。律法说，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，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，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，恐怕他的心偏邪。神比我们任何人都了解人性，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。很多时候呢，神就某一件事多次的警告我们，我们就说，哎呀，神呐，感谢你的警告，但是我不需要，我自己呢能搞定。神呐，我知道了啊，不必为我担忧啊。就像当年的彼得，耶稣说，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。彼得说，主，没问题，他们都跌倒，我绝不会跌倒。主说，彼得，今夜在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 主啊，他们杀了我，我也绝不否认你。哦，耶稣呢，比他更认识他自己，永远都是这样的。多少次我们想，哎呀，这句话呢，不会应验在我身上吧？我是个特例，我能胜过这种试验的。我理解为什么神会对别人这样说，但是我是特例，我能得胜的。所以呢，我呢不必听从这种特别的指示。神说，他们不可多取妻妾，以免他们的心转离我。所罗门呢却娶了许多的妻子，有700之多，还有300个妾。结果就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他的妻妾使他的心偏离了神。所罗门在统治期间他就败坏了，王国鼎盛时期还没有过完呢，就发生了这些事。大卫的财富和能力，再加上所罗门早年的智慧，为国家带来荣耀和应许。但是呢，时间太短了，国家就开始走下坡路了。所罗门死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第十章。他的儿子罗伯安开始在耶路撒冷为王。他在位的17年，国家就从一个荣耀的高峰跌落成了一个二流国家。这种滑落是如此的快，一旦开始了就很难反转了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对我们国家最担心的事情。一旦国家走下坡，就会很快的跌落，也很难去踩住刹车呀，停下来呀。我看我们的国家呢，现在正在迅速的掉向二流国家，真是不知道是否能够反转或者停下来。我们一度是荣耀强大、由神引导下的国家，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，现在呢却如此的腐败，总想把神从我们的国家中赶出去。我很惊愕，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对于敬拜自由、政教分离的判决，他们呢只偏向一面，并不公平。就是我现在这样说呢，也是冒着一定的风险，因为他们现在建立了新制度，如果你说反对的话呢，就会遭到各样的骚扰。犹大王国在罗伯安时期呢迅速的下滑，事实上他一上任，国家就一分为二了。罗伯安被告为王的时候，北国以色列的十个支派来见他，说在你父亲为王的时候啊，征税是年年的增加，如今我们已经不堪重负了，就向罗伯安提议减税。那么罗伯安说，给我3天的时间，我会给你们一个答案的。他们就要求减税啊，我们需要减税。他说你给我3天的时间来回答你们。他就找到谋士，那些个曾做过他父亲所罗门的谋士，说他们说的呢有道理，现在的税是很重，我们呢有必要给他们减税啊，减税是对的。罗伯安呢又询问那些和他一起来执政的年轻人，那些个年轻人给他的劝告是，哎呀，如果你减税啊，他们呢就会得寸进尺了，下一次他们就回来要求别的，再后呢又回来要求别的，这样你就没法应付了。老人们说呢，如果你不减他们的税，他们不会再服侍你了，他们会起来反抗你。但是呢，罗伯安就听了年轻策士的话，他摒弃了老策士。老百姓3天之后回来要求答复，他就说，哼，你们以为我父亲够狠了啊？你还没有看到更狠的呢，他用鞭子抽你们呢，我会用蝎子鞭打你们，我的小指头比他的大腿还要粗。他呢威吓他们。那些个百姓说，哦，以色列啊，我们与大卫有什么相干？这样呢，北边的十个支派就起来反抗罗伯安，他们就推举耶罗伯安为王，说我们想要你做我们的王。因此呢，耶罗伯安就成为北国的王。 罗伯安权下呢，就只剩下便雅悯和犹大支派，再加上利未支派。耶罗伯安的北国呢，就是以色列国，他在以色列呢设了牛犊，让百姓来敬拜，并且随意选立了祭司。整个的北国宗教呢一片混乱。利未人是真的爱神的，他们就离开了北国，南下犹大国，以罗伯安来联盟。罗伯安呢派了一个收税员到北边的十个支派，他们呢却把他给杀了。所以呢，罗伯安召集他的军队，准备和北国征战。神的先知来警告他们，不要与北国作战。因此呢，他们就回转，安心的在罗伯安底下建立王国。但是呢，在回到耶路撒冷不久，他就离开神。他们立国之后呢，心就背离了神。第十二章，罗伯安的国坚立。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，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。君王偏离神，人民也跟着偏离神。君王离弃神，也就带领人民离开神的道路。这时候埃及的法老王示撒上来侵袭犹大，攻略城池。事实上呢，鲁宾人和埃塞俄比亚人呢带着大军与他一起来到耶路撒冷，包围了耶路撒冷。那时犹大的首领因为示撒，就聚集在耶路撒冷。有先知示玛雅去见罗伯安和众首领，对他们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离弃了我，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撒手里。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都自卑，说耶和华是公义的。示撒接近耶路撒冷时，神的先知说，嗨，你是自惹麻烦，你既弃绝神，神也离开你。有趣的是，他们认识到神是公义的，他们就自卑下来。耶和华见他们自卑，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，他们既自卑，我必不灭绝他们，必使他们略得拯救。我不借着示撒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，然而他们必做示撒的仆人，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。神会对付示撒。示撒上来攻击耶路撒冷，或多或少得了些利。他呢，抢走了圣殿里所有的金子、金盾，以及所罗门放在那里的一切。他们把那一切呢，都给了埃及王示撒，多多少少满足了他的胃口。抢掠了耶路撒冷城所有的黄金之后呢，他就回埃及去了。在1939年，考古学家在埃及呢，发现进攻以色列与犹大的事迹记载，宣称呢，他们攻取了犹大169座城池。考古学家呢，还发现存放示撒的石棺，这个棺呢是用银子打包的，那么实际上呢，是一个银棺，外面呢还包着金子，是纯金。那可能呢就是他从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夺回来的。有趣的是，考古学家的铲子印证了神的话，确实是属实。罗伯安的死记载在本章的后半部。第十四节像是简要的平生祭文啊，有点凄凉。罗伯安行恶，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。他死后，他的儿子亚比亚接续做犹大的王。第十三章，亚比亚 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年。他母亲名叫米该亚，是基比亚人乌列的女儿。亚比亚常与耶罗伯安征战。你记得这时候呢，耶罗伯安是北国的王。有一次，亚比亚率领挑选的兵40万摆阵，都是勇敢的战士。耶罗伯安也挑选大能的勇士80万，对亚比亚摆阵。亚比亚站在以法莲山地中的西马脸山上说：“耶罗伯安和以色列众人呐，要听我说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曾立言约，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，你们不知道吗？无奈大卫儿子所罗门的臣仆尼巴儿子耶罗伯安起来背叛他的主人，有些无赖的匪徒拒绝跟从他，逞强攻击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。那时罗伯安还又弱，不能抵挡他们。现在你们有意抗拒大卫子孙手下所治耶和华的国，你们的人也甚多，你们那里又有耶罗伯安为你们所造当作神的金牛犊，你们不是驱逐耶和华的祭司亚伦的后裔和利未人吗？不是照着外邦人的恶俗为自己立祭司吗？无论何人牵一只公牛犊，七只公绵羊，将自己分别出来，就可做虚无之神的祭司。至于我们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我们并没有离弃他。我们有侍奉耶和华的祭司，都是亚伦的后裔，并有利未人各尽其职，每日早晚向耶和华献燔祭，烧美香，又在金金的桌子上摆陈设饼，又有金灯台和灯盏，每晚点起。因为我们遵守耶和华我们神的命，唯有你们离弃了他。率领我们的是神，我们这里也有神的祭司，拿号向你们吹出大声。以色列人呐，不要与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征战，因你们必不能亨通。实际上呢，亚比亚呢是对他们进行了祭喜的演讲警告，或多或少地回顾了当时的历史，神是如何与大卫立约，应许他的子孙要永不止息地为王，而他们呢正反抗神，立耶罗伯安为王，还造了金牛犊当他们的神。他们离弃神去拜偶像，又建立新的祭司制度，或多或少像个牟利团体啊，可以买祭司的官职，恶人呢成了宗教的领袖。但是呢，亚比亚接着说，我们却在坚持敬拜耶和华，我们还有圣殿侍奉，祭司呢仍旧每天早晚给神献祭，他们是利未人体系的，是亚伦的子孙，你们呢却对抗神，神是我们的领导，他站在我们这一边。亚比亚在演讲的时候呢，耶罗伯安派了一半的部队绕到他们的后面，断了他们的后路。总之呢，他的兵力是犹大的两倍。耶罗伯安有80万勇士，犹大国只有40万。国王说完话之后，哎呀，忽然发现不但自己前面有敌人，后面也有敌人了，他们呢是被敌人包围了。于是犹大人呐喊，犹大人呐喊的时候，神就使耶罗伯安和以色列众人败在亚比亚与犹大人面前。以色列人在犹大人面前逃跑，神将他们交在犹大人手里。 亚比亚和他的军兵大大杀戮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扑倒死亡的精兵有50万。这样以色列败在了犹大的手下。亚比亚追赶耶罗伯安，攻取了他的几座城，就是伯特利和属伯特利的镇势，耶沙拿和属耶沙拿的镇势，以法拉因或作以弗伦和属以法拉因的镇势。亚比亚在世的时候，耶罗伯安不能再强盛，耶和华攻击他，他就死了。亚比亚却渐渐强盛，娶妻妾14个，生了22个儿子，16个女儿。